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来领受他的训诲。那么基督徒特别幸福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会看到世界上面有些人说，他如果有什么顾问，有特别厉害的人帮助他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觉得自己很幸福。而基督徒呢，有最好的顾问，就是有上帝。阿们吧。所以上帝常常向我们说话，所以在主日的时候，不是上帝把我们的休息时间剥夺了，而是上帝让我们在他的真理当中得安息，得他极美的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他。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给我们的上帝。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不软弱，你有丰盛的恩典要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特别感谢你，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真理的大光的带领之下，我们不行在错谬当中，我们不行在仁义当中，而是行在你真理的这种光照，真理的恩典，真理给我们的这种属天的道路上面。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出埃及记的经文，你借着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得更新，得力量。感谢赞美你，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充满从你那里来的力量，也求圣灵来高抹我们每一个听众，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就信而顺服，我们就蒙更大的福分。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出埃及记啊，这个会幕的建造。我们上次分享了会幕的奉献，好，我们上次分享了会幕的这个奉献。我们的出埃及记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哈，就是到快结束的地方了。那么我们上次讲的会幕的奉献呢，我们先简单去回顾一下哈。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当上帝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以后，那么就吩咐他们开始为会幕的建造去做奉献。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得胜，我们怎么从软弱之中站起来，我们就要建造主的会幕，我们就要照上帝的吩咐去奉献。那我们上次讲奉献讲了三个方面，一个我们说奉献的本质，奉献的本质是什么？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我们单单想到上帝，总是想怎么去尊荣上帝，这就是奉献。那么我们说奉献的条件是什么呢？什么人可以奉献呢？我们说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因为以色列人刚刚软弱跌倒，上帝并没有说刚强的人才能奉献，而是所有以色列人的奉献上帝都接纳。而且以色列人奉献的时候，他们是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奉献来，所以上帝没有规定说你必须跟另外的人一模一样，达到他的那个金钱或者他的那些东西，你把你所有的献给上帝。而且上帝说了，我们奉献他要我们怎么样子啊？心里受感，要怎么样？甘心乐意，对不对？那奉献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说上帝得荣耀，万民得益处。因为不仅仅是基督徒得益处，是周围的世界都得益处，阿们吧。所以这个世界想跟我们说，说什么呢？说其实索取，尽可能的索取，你才能变得强大，你才能变得丰富。而上帝要让我们借着奉献，借着教会的建造，说这个是错的。越奉献越丰盛，越奉献越强壮，阿们吧。我们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奉献才能给我们带来富足，奉献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升华。我们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么我们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说会幕的建造。那会幕的建造，那么大家翻到我们出埃及记39章，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是很多的啊，我们是经文里面有很多，我们不全部读了。我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39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吧。好，出埃及记39章，我们来读42、43两节的经文。好，就是39章结尾的两节的经文啊。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92页啊，出埃及记39章42、43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 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好，那我们这个是经文，我们简单去看了一下。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内容是涵盖从36章一直到39章。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会幕的建造，我们讲会幕建造的时候，我们要从三个角度去讲。一个，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上帝，我们说永不改变的上帝。为什么我们会讲永不改变的上帝呢？等一会儿大家就晓得。第二个，我们要讲一讲信靠顺服的建造，就是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的建造，他们是怎么建造，有特点，一个特点叫信靠顺服。第三，我们要讲得胜的确据。那么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说永不改变的上帝。永不改变的上帝，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我们只是讲，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把会幕建起来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把所有的经文都读一遍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去建造帐幕的时候呢，是照着上帝吩咐摩西的。那其实从36章一直到39章呢，如果大家去读啊，去读这段的圣经的话呢，你就会很惊讶。惊讶什么呢？惊讶上帝好像在重复，真的在重复。36到39章又把前面20多章的内容呢全部又重复了一遍啊，这个金香坛啊，祭坛啊，然后帐幕啊，然后包括这个香炉怎么造啊，然后这个洗濯盆怎么造啊，全部都重复了一遍。所以我们就问了，说上帝干嘛这么重复？上帝是不是老了啊，变啰嗦了，是吧？我们知道有些人老了就变啰嗦，然后前面讲的话到后来说啊又讲一遍，讲完说你怎么又讲一遍，说我刚才讲过吗？哦哦哦，我老了，我不记得前面讲什么话。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上帝不是，上帝是永不改变，上帝不会说的忘记他前面讲。所以上帝为什么在这里他又把他的话再说一遍，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以色列人之前他们怎么样子啊？他们软弱跌倒了，对吧？按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上帝有应许祝福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按上帝应许祝福那样去做，我们违背上帝了。我们一般的观念是，这个应许祝福还得得着不？得不着了，得不着了，对吧？说我要奖励你一个东西，然后你要好好做你就得着，结果我没做，我们就认为这个得不着了。但是上帝呢？上帝在这里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没有改变他要做的，所以他把他前面说的全部再说了一遍，而且让以色列人做了没有啊？做了，完全做出来。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就是上帝是永不改变，我们人的软弱不能够改变上帝的旨意，特别不能改变上帝对我们救赎的旨意。以色列人确实跌倒了，但是上帝救赎我们，上帝施恩给我们，上帝使用我们的旨意，改变了没有啊？没改变。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人有一个软弱，我们人的软弱是说，哎呀，上帝让我这样做，我没做，我没做，哎呀，错过了，错过了，我跟上帝的恩典擦肩而过了，没机会了，没机会了，然后我们就很沮丧，甚至接来自暴自弃。但是上帝在这里做的告诉我们什么呢？没有，你是软弱了，你是跌倒了，我吩咐你做的事情你确实没有做，但是我的美意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所以你去看以色列人这一段故事其实特别感人，以色列人自己也让我们感动，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表现最好的时候，真的，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表现最好的时候。但是这个故事更让人感动的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居然不因为我们软弱然后废掉他给我们的应许，他居然不因我们的软弱废掉他给我们的祝福，他继续给我们祝福，然后继续把使命放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感动你做一件事情，你软弱没有做，你不要就从此懊悔到起不来，而是你要知道，你要想到上帝，以色列人去拜了金牛犊，做了这么糟糕的事情，上帝让他们起来说，继续，我给你们的使命没有变，你再给我做，对吧？继续，我给你们的祝福没有变，你们继续蒙福，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里我们首先就看到了上帝他的救赎的旨意不因我们的软弱而改变，上帝施恩的美意不因我们的软弱而改变。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我们人类的救赎史不就印证了这一点吗？以色列难道只有这一次跌倒吗？多了去了。我们新约的教会不跌倒吗？ 我们也很多软弱，很多跌倒，阿们吧。但是上帝的旨意改变了没有？上帝有没有说，你们这么多软弱，我现在决定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改一下。大家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改了没有？没有。我们新约教会这两千年难道一直顺服上帝吗？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抵挡上帝，但是上帝他是永不改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叫马拉基书，先知马拉基讲了一句话特别感人，激励了无数的基督徒。那句话说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马拉基书三章六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所以雅各之子为什么没有灭亡？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灭亡？教会为什么没有崩溃？因为什么？因为我耶和华是什么？是不改变的。上帝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之所以没有灭亡，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厉害，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坚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胜过世界，而是因为上帝不改变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上帝在圣经当中很多的经文，比如说在先知耶利米的经文当中，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阿们吧。上帝说，我对你们的爱不改变，你们表现再糟糕我还是不改变，对吧？你看到上帝建会幕，而且你看上帝连一个细节都没变，一丝一毫都没变，他为什么把前面讲过的话几乎全部重复一遍？意思就是这个，你们虽然软弱，你们虽然跌倒，但是我所应许的，我所祝福的，一点折扣都不打。你看我们人会不会这样子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甚至自己的孩子，我们有时候，哎呀，这个孩子现在挺听话，爸爸答应你哈，我要给你什么好东西，但这个孩子后来表现不太好，我们有的时候就，你把我气到了。但后来孩子跟爸爸道歉了，道歉了，我们说好吧，虽然你道歉，但是你把我气到，我原来想给你100%，现在还是打个折扣，我只给你95%。我们人经常是这样，但上帝呢？上帝说一点都不变，一丝一毫都不变。为什么？因为你们雅各家没有灭亡，是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阿们吧。所以你首先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永不放弃的缘由。上帝永远不放弃他的百姓。阿们吧。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他不会放弃他的教会，他不会放弃他的百姓。所以因着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对基督徒不失望，我们的教会绝不绝望。为什么？因为这是谁的教会啊？这是神的教会。因为这是谁的子民呢？这是神的子民。因为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虽然再软弱，但是他是耶和华的什么呀？儿女。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信心。其实你有没有见过有些画家很厉害，就是你看他，你是不是画家作画的时候一上来画你都能理解？我们很多时候不理解，对吧？你看他前面画在干什么，在干什么，我们搞不懂。甚至有些人把一些画好像搞糟糕了，但是那个画家很厉害的画家会怎么样说？不用担心，你等我添几笔，我弄几下，然后你看，哇，这么漂亮。我们的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我很软弱，世界的网罗把我给网罗住了，我又不小心中了魔鬼的诡计了，我觉得我千疮百孔，我觉得上帝没办法使用我了。不，上帝说他有全能。阿们吧。他有全智，他有全知，他拥有一切的能力，他能塑造你，让你变得绝不一样。阿们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然后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祝福我们的美意会不会被我们的软弱废掉？不会。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有了一个信心，我们永不放弃的信心就是上帝永远不会放弃我。阿们吧。所以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读圣经的时候，读那个哥林多后书13章第6节就说什么呢？说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保罗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为什么说我们不是可弃绝的？因为上帝永远不会放弃我们。阿们吧。你去看以色列人这么糟糕，这么软弱，上帝没有放弃。我们也一样，我们甚至比他们更糟糕，但是上帝依然不放弃我们。上帝不放弃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表现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 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上帝如果放弃我们，他就是不理耶稣了，他就是藐视耶稣了。上帝会不会藐视耶稣？不会。所以雅各之子绝不会灭亡，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永不改变。所以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要做一个永不放弃的基督徒。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之前那天我正好看到一个影评，我没时间看那个电影，然后那个影评讲一部电影，那个电影叫什么呢？叫永不放弃。叫永不放弃讲什么呢？就讲说有一个人做销售，但是这个做销售人是特别奇怪的。怎么特别奇怪？在一般人来讲的话，他很惨，他一生下来就是脑瘫，所以他走路一拐一拐的，手也不好，然后说话也说不清楚，而且最可怜的就是他生出来没多久他爸爸也去世了。所以这个人其实在人看来的话很悲惨，但是他母亲一直教导他，然后他也一直有一个勇敢的心，他不放弃的心，他可以吃低保，但他不吃低保。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讲躺平要看一看这个电影。然后他去找工作，他去找工作，你知道他要找什么工作？他要做销售，他要做销售经理。他爸爸原来是他们公司的销售金牌，金牌经理，他要去做销售，然后人家应聘他说不行啊，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然后但是他很坚持，他说你接受我吧，你接受我，你把我派去那个最难销售的地方，你没有损失的，如果我做成功了你就成功，如果我失败了你也没有损失啊。所以那个经理被他打动，就让他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那个电影，其实影评回头我发到我们群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那个电影里面，他一开始讲一句话特别感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说人生好像一个牌局，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弃局。你要知道，一手好牌有可能输，一手烂牌也可能赢。所以他就是秉承这样的一个人生理念，他什么时候他不放弃。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天生脑瘫的人，居然在他们公司里面成了金牌销售，业绩超过他爸爸，这个是想不到的。他原因是什么？不放弃。但是他不放弃的根基在哪里？在于妈妈对他的鼓励。所以当他妈妈去世后，他特别难过，因为就好像那个心里的支柱崩掉了，特别难受。但我们基督徒呢，我因为电影里面我只是看了影评，影评也没有讲，我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基督教信仰。但我们基督徒有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比他更厉害的地方，他有妈妈支持他。我们有谁？我们有上帝，你知道吗？我们有上帝。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有很宝贵的应许。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大家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我特别喜欢这个经文。好，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新约和合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75页，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面讲说万事都干什么？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叫我们得益处。然后我们再往下，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的可不是仅仅不放弃，他说什么？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又说什么？我们会靠着爱我们的主怎么样子啊？在什么事上？在什么事上？在一切的事上怎么样子啊？得胜有余。一切的事上，他可不是说在某些事哦，他说在一切的事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因为我们有一位永不放弃我们的上帝，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应许万事都是为我们的益处而存在。他应许我们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看以色列人，他们之前多么软弱，但是在建造会幕这个事情上面，他们失败了没有？还是成功了？他们成功了，他们得胜有余，因为我们的上帝永不放弃我们。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越晓得这个道理，越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干什么？我们要去传这样的福音， 我们要去向人去传这永不改变的福音，我们要让人知道上帝永不会放弃他的百姓，上帝的救赎旨意永远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改变。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很迷茫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是动荡不安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坚定不动摇的。什么东西坚定不动摇？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你信靠了他，他做你的磐石，你不用担心，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风浪都吹不倒你，对吧？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咒诅也不能把上帝给你的祝福给推翻了，相反，上帝给你的祝福会胜过这一切。阿们吧。我们就是要传这样的福音的。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去看今天的中国人，今天全世界的人，请问有哪个人心里是笃定的？只要一个人不信耶稣，他心里都不笃定，他很害怕，甚至有些基督徒都很害怕，他因为忘记了这个真理。当我们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说上帝永不改变，上帝对属他的人的爱永不改变，上帝祝福我们的心意永不改变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会被吸引归向基督。所以福音是很丰富的，你可以用很多东西来去引导人的。阿们吧。特别有些老人家，有些老人家面临生死问题比年轻人要严重的多，同意不同意？你别看了，你说老人家退休在家又拿着高额的退休金舒服得很，没有，他看着我们羡慕得不得了，说你看你40岁，你看那个才30岁，死亡离他很远，我现在80了，我不知道哪天可能死亡就临到我身上，他其实很慌的，对吧？你要告诉他什么？你是不是告诉他不要慌，活得优雅一点，我送你去最好的养老院？不是的，你要告诉他，你来接受基督吧，你来接受上帝的爱吧，因为上帝的爱永不改变，上帝永不丢弃你。有些人很害怕什么？很害怕被人忘记，对吧？我的儿女还记得我，我的孙子可能会记得我一些，但是到了我孙子的儿女的时候，已经没人记得我了。想一想就觉得好悲凉，对吧？特别是那些赚很多钱的人，你知道吗？他想想很生气的，我赚了亿万家产，传给一堆将来一定会忘记我的人。你这个时候就要告诉他什么？上帝永不忘记你，他把你的名字写在哪里啊？写在他的掌心上。你来信上帝吧。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永不改变，我们的上帝永不丢弃我们，我们要把这永不改变的福音传出去。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以色列人怎么去建造这个会幕。以色列人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讲有一个，今天我们讲其中一个重点，因为其实里面蕴含很多真理，我就讲一个重点，信靠顺服的建造。信靠顺服的建造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叫信靠顺服的建造呢？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们的 PPT 上面的经文都集中在39章。39章因为以色列人把那个会幕建造起来了，总共有几处经文呢？总共有7处经文。这7处经文，7是圣经里面的完全数，所以很奇妙。我相信当初编这个圣经章节的人也并没有特别注意，但正好就是7处经文。这7处经文它都强调什么呢？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他们就照做。所以你注意，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帐幕建造起来，为什么他们能够得胜？因为干什么？因为照上帝吩咐摩西的，因为他们信靠顺服。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们是因为信靠顺服，所以他们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得胜。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我们要去思想什么呢？我们去思想这个信靠顺服的建造。其实我们主要的集中点就在顺服，我们要去好好去看一下。我说有几个点希望大家去记得。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到，就是顺服之美。顺服之美，我们去看出埃及记，我们刚才讲，如果看上帝的作为，上帝每一步的作为都是美的不得了。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至善，但是看到人的话，人是不是每一步做的都好？没有。整本出埃及记，就我自己个人的观感，整本出埃及记最美的章节就在35到40章这一段。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一段为什么美？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一段特别顺服上帝。阿们吧。 照上帝吩咐的，照上帝吩咐摩西的，上帝吩咐他们怎么做金灯台，他们就怎么做金灯台，上帝吩咐他们怎么做洗濯盆，他们就怎么做洗濯盆，上帝吩咐他们怎么做那个铜祭坛，他们就怎么做铜祭坛，上帝说那个帐幕用什么皮，他们就用什么皮，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所以他们同心合意建造主的帐幕，他们完全顺服上帝。所以我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顺服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美的，真的，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其实是极美的。当基督徒去顺服上帝的时候，其实就带着天国的香气，就带着天上的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人的特点是顺服还是悖逆？悖逆。所以人天然就会悖逆，悖逆是不需要教的，同意不同意？你要不要教你的孩子悖逆？不用教，生下来就悖逆，对吧？顺服呢？顺服是天国的特征。所以当基督徒说我顺服上帝的时候，就把天上的光给带下来了，因为这不是地上有的，对吧？地上的人其实有的时候被迫服一些人，特别不服的就是谁？所有亚当的后裔特别不服的谁你知道吗？不服上帝。他们吧，讲其他的我可以服我爸，我可以服某个权威，我可以服那个科学家，但是唯独你讲要顺服上帝我很生气。有些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梁弟兄，你不要讲顺服，你讲顺服你给我很大压力，你知道吗？对，为什么老是讲顺服？我为什么要顺服？他爱我就够了吗？对吧？我干什么非要顺服呢？你看到吗？这种情绪是新生命还是老我？老我，这是你的旧性情。但是当你有一种甘心乐意对上帝的顺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顺服其实是极美的。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徒去顺服的时候，这个就把新生命的特质给表现出来了。顺服其实是带着很甘甜的味道。顺服要面对艰难，顺服的过程不容易，但是顺服不是苦涩的，苦涩是在悖逆里的，你知道吗？就有些人其实不顺服，但是呢，他怕下地狱，他逼自己，然后那个就很苦了，你知道吧？强扭的瓜怎么样子啊？不甜。所以真正的顺服，就像我们上次讲奉献一样，真正的顺服一定是要心里受感，甘心乐意。所以我再强调，上帝告诉我们奉献十分之一奉献，但我们为什么不强调这一点？我更强调你要甘心乐意，对吧？你从心里面去十一奉献，这才好。你不情不愿的，教会又收我税了，这个月又收我十分之一，是吧？世上的这些这个国税地税收我20%-30%，然后教会又收我10%，我很不开心，是吧？但是呢，不收又不行，然后又怕他们给我脸色看，好吧？我去奉献，这叫苦涩。你知道吗？真正的顺服不是这样子，真正的顺服是说，哇，我是神的百姓，我为什么可以奉献？我一切得财货的能力都是从上帝来的，我借着奉献是表明一个态度，我向世界，我向灵界，我向特别向我自己去宣告，我告诉我自己，我能赚这些钱是上帝祝福的结果，所以我一定要尊荣上帝，阿门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心里面那种甘甜就涌出来了。如若不然的话，你就是在马拉，马拉那个水好苦啊，不能喝，所以一定要把那棵树投下去，就是把基督的福音投下去，就变成甜水，就能喝。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是极美的。讲到这里，我就讲一个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人，戴德生。戴德生来中国创立内地会，传福音给我们。如果没有戴德生的话，可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可能还是灭亡的。真的，他来中国做了很多的福音工作。然后我看我们学习的那个教材《不再一样》里面有一段，就讲戴德生他离开家的时候，跟他妈妈告别的时候讲的一段话，就是他要上船，他妈妈陪他到船上去，然后帮他铺被子，然后跟他一起在船上去祷告。这个时候其实戴德生他心里很难受，他这种难受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苦涩，而是舍不得。他说这一别啊，估计能不能在地上再见到妈妈很难讲，其实真的就再也没见过，再也没见过。 他在船上颠簸了六个月来到中国，然后在船上他跟他妈妈一起唱诗赞美上帝，然后船员来了说我们要开船了，老人家你必须下船，他妈妈就下船，然后他的船往前开的时候，他妈妈就在岸边一直追一直追，追到追不到为止，然后他也很难过，但是他知道这是上帝呼召的，所以我要顺服，他妈妈也知道我要顺服，然后上帝就做成了极大的工作，就是他来中国创立内地会传福音，然后让中国这个蛮荒之地，这个原来抵挡福音的黑暗之地开始有天国的光照进来，美不美啊？美。他付代价不付？付。但是这就是天上的光，阿们吧。一个人可以顺服上帝，顺服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戴德生那个时候其实他妈妈是寡妇，他爸爸已经去世了，对吧？但是他妈妈愿意顺服，他也愿意顺服。弟兄姊妹，顺服，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然后就能成就最美的事，对吧？然后戴德生当年建立了应该是200多间教会，然后还是200多个差会，我已经不太记得了，然后那么福音传开，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几千万中国的基督徒，对吧？你看到了吗？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能够做成最美的事，顺服是极美的。其次我们还要去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还要去看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要了解一下何为顺服。我们很多基督徒讲起顺服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就是因为我们对顺服有很多的误解，真的，我们对顺服有很多的误解。那么我们从，其实顺服是内涵很丰富的，那么我们就从我们今天的经文去看，就像我们经文这里面讲说，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就叫顺服。你看到了吗？什么叫顺服？顺服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从这里是不是顺服上帝？对吧？是顺服上帝。所以真正的顺服一定不能只是看见人，要看见耶和华的吩咐。但是真正的顺服是不是说我只顺服上帝，人我都不理？不是。这节经文很奇妙，所以上帝反复强调照耶和华所吩咐谁啊？摩西的。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有很多的自欺，有些基督徒说我顺服上帝，我不听人的。梁弟兄你是人，王姊妹你是人，郑弟兄你是人，所以你们说的我都不听，我只听上帝的。我们说你看一下圣经，照耶和华吩咐谁的呀？吩咐摩西的。所以基督徒的顺服就是这么奇妙。那我不是要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吗？对呀。所以你要顺服神的话，你当人跟你去说的时候，你要去查验这个人说的是不是上帝让他跟我说的。当我把所有人都拒绝了，我也听不见上帝说话，阿们吧。因为上帝经常借着人跟我说话，但是我又不要把人高举超过上帝，阿们吧。你看到有很多人主耶稣批评他们，法利赛人，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法利赛人？多，很多。法利赛人其中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你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我拜我也是枉然。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是很严肃的。你看到有些教会对神学对他的规条看得比圣经还重要，看得比上帝的感动还重要。你问他上帝感动你们做什么，他不在乎，但他很在乎说这样做有没有违反我的规条，这是不是顺服上帝？不是。你明白吗？所以很多基督徒觉得顺服很苦，就是因为他是被规条所捆绑。上帝没让你被规条捆绑，相反，上帝在圣经里面讲说字句是叫人什么？叫人死的。什么是叫人活啊？经意是叫人活。你要去听耶和华吩咐摩西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一看这些，一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说顺服不是说我对什么教会领袖我要100%毫无质疑，相反，因为我要听上帝吩咐摩西的，所以当摩西跟我说什么的时候，我要去查验。所以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们说顺服的反面不是质疑，而是什么？而是拒绝。什么意思？当一个人跟你讲说上帝感动我跟你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这样说，我是不是马上就听呢？我还是要去查验一下，这个时候就叫质疑，对吧？我要质疑是不是上帝感动你，然后我就要去查考，因为上帝跟你吩咐的 一定不违背圣经，同意不同意？上帝会不会吩咐你让你去做一件事情去违背他的真理的？不会的。上帝感动你也一定会感动引导我，让我去愿意接受，对吧？然后那这个质疑是为了更好的顺服，但有一种他不是，有一些人质疑是为了拒绝，我不想听上帝的，所以我就挑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当他挑理由的时候，他一般圣经挑不出来，他只能曲解圣经来让自己完成，对吧？你看到有些人就其实这种拒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上帝说的不一定对，我的感觉才对。所以我们说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我们在高举上帝的全知，上帝的全能，高举上帝的爱。我相信上帝是全知的，所以他吩咐我的时候，他只要是圣经当中的吩咐，就算我不太明白将来我会走到哪里，就像戴德生一样，他也不知道他到中国能传多长时间的福音，对吧？但是上帝吩咐了我去做，对吧？因为我相信上帝知道，我相信上帝的能力，我也相信上帝的爱，这就是顺服他表达出来。所以顺服是我们爱上帝的一个外在表现，我爱上帝我就顺服他，我爱上帝我就顺服他。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学文训的弟兄姊妹背过那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耶稣说什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看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什么？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不要骗自己，你不要说主啊，我不同意梁弟兄那些说的，我是很爱你的，我只不过不顺服你罢了。有这样子的吗？你在骗自己。只要你不顺服上帝的地方，就是你不爱他的地方。你可以质疑，你可以提出挑战，但是你的方向是我要顺服，阿们吧，而不是说我提出挑战就是为了我拒绝，我不想听，对吧？所以当人他不顺服的时候，其实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上帝啊，你的真理不如我的感觉对，你讲圣经里的方法不适用我，不适用这个情况，你用错了，对吧？你看到吗？其实上帝经常做一个在人理性看来就不对的事儿。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前面，按理性对不对？不对，你后面有追兵，你怎么把我们带到红海这里呢？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我们死翘翘了。上帝，你脑子出问题了。出问题没有？没有。上帝要行一个神迹，是人想不到的。阿们吧。我们的上帝经常做这样的事情的，对吧？拉撒路死了，人家报信给主耶稣，其实不是死了才报信，生病的时候就报信给主耶稣，主耶稣专门不去，等到他死了才去。按人来讲的话，人生气不生气？生气。但耶稣就是要让拉撒路，让周围的人去经历一次死里复活的神迹。你的理性能想得通吗？你的理性如果在事情没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比上帝还厉害，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顺服的本质是什么。顺服的本质就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做事情，我去查验，我去听从。顺服的反面不是质疑，而是拒绝。我拒绝是，我不想要上帝说的话，我不想要上帝的爱，我固执于我自己的。其实凡是拒绝顺服的人，其实都是骄傲自大，同意不？凡是拒绝顺服的人都是骄傲自大的。不是梁弟兄，我不想顺服上帝是因为啊，我觉得自己太软弱了。我说你好自大，梁弟兄，这你还说我自大？我是说我软弱，我不能顺服。我说你非常自大，因为你说的你的软弱比上帝的能力还大。上帝的能力难道胜不过你的软弱吗？阿们吧。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很软弱，我不能顺服的时候，其实就在高举。你看人多么骄傲，连自己的软弱都要高举起来抵挡上帝的能力。自大不自大？极端自大，是不是？所以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应该像那个孩子的父亲，主耶稣，他到主耶稣面前说，我的孩子生病了，主啊，求你医治他。主耶稣说，你只要信，你的孩子就可以得医治。然后这个父亲说什么？ 这个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主就特别喜欢，你说我软弱，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去顺服你，主心就特别喜悦，这叫谦卑。但是那种说我软弱没法顺服，这叫骄傲，对不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顺服是什么？顺服就是我对爱，我对上帝的爱的外在表现。我真的爱上帝，我就顺服他，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什么？这人就是爱我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晓得这个道理。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不要调整？要的，对不对？你要调整，像我们刚才讲戴德生要不要调整？要，很大的调整。他要背井离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说对顺服觉得压力山大，然后经常觉得自己顺服上做不成？因为他有对顺服一个误解。什么误解？他会说，我只要顺服就行了，我愿意顺服，后面就一帆风顺，一马平川，一蹴而就。不是的，顺服要做很多的调整。当你不调整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在顺服上一定失败的，对吧？你看摩西是不是这样子啊？摩西知道上帝要拯救以色列，40岁的时候摩西不调整自己，对吧？我伸手打死埃及人，用我的方法，结果呢？结果他就失败了，对吧？80岁的摩西呢，他顺服上帝，他就经历了上帝极大的成功。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这是我们讲的关于顺服第二个方面。我们讲顺服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顺服的结果。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刚才讲，对吧？以色列人建造会幕要不要付代价？要。他们要把他们的金银献上，他们要把他们的时间献上，要把他们的精力献上。但是结果好不好？好得很。一个上帝的会幕在人间建成了，你知道吗？美得不得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时候要付代价，有的时候要付极重的代价。但是它的结果呢，它有一个美好的结果，也是极其惊人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两个都很重，你的代价要付得很重，但是得到的结果更重更好。阿们吧。你去看圣经你就晓得了，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就在以色列当中彰显。所以当我们去顺服上帝，当我们去听从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美好的果效。你去看，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去顺服主的时候，甚至保罗讲的话，我以前那时候出信的时候，然后开始参与教会服侍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就哥林多后书4章17节说什么呢？说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你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你得到的那个结果，比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付的那个极重的代价来讲，没法比。因为结果太好了，过程中要不要付很重的代价？要，但是结果非常好。所以保罗在类似的话在罗马书也讲，就罗马书第8章保罗也讲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什么意思？比不上了，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出来的结果有无数的例证，美得不得了的例证。我们讲，就讲创世纪里面呢，比如说我们的始祖，我们的挪亚，新始祖，对吧？当他顺服上帝的时候，他在山上造了一艘船。你知道吗？方舟不是在海边造的哦，在山上造船，你想想别人怎么看你啊？假设今天让你到白云山上去造一艘船，你觉得别人会怎么看你啊？而且你知道他造了多久吗？他不是说我今天造3个月之后大洪水就来了，你知道他造了多久吗？造了120年，有多少人要嘲笑他？但是他就顺服上帝，然后成就了什么事情？为全人类留存于众，对吧？他其实就成了新始祖。顺服的果效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包括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一开始我们讲出埃及记前传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伟人约瑟。约瑟的跟他10个哥哥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他对上帝那种柔和，那种顺服，结果成就了什么事情？雅各全家都可以下埃及，他在埃及做了宰相，然后雅各家在埃及从最初的70多个人 变成了出埃及的时候多少人呢？几百万人。他们把还有我们的摩西，摩西顺服上帝，我们之前一直反复跟大家讲，他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打死？没有。你知道吗，假设我带了200万人或者400万人原来做奴隶的从一个地方出来，别人还带了精兵强将来追杀我，最后只死了十个人，请问我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你带几百万人才死10个，太牛了吧。结果摩西带着这些人死了一个没有啊，一个都没死。然后埃及的法老和他的精兵怎么样呢？死光光。怎么做成的？顺服。当摩西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你去埃及把我的百姓带出来。我们真的换位思考，这个顺服太大了。然后顺服就能做成这么奇妙的事，因为假设让你去做，今天假设有一个国家，别说几百万了哈，假设有一个国家有几百个基督徒正在受奴役，上帝说我准备派你去把他们救出来，他们被恐怖分子抓住，你去把他们带出来，你去不去？我又不是特种部队，我啥也没有。上帝说而且你去跟他谈就带出来了。真的，他是跟法老去谈，对不对？摩西那个时候不是带几百个人呢，要带几百万人出来。然后摩西好吧，上帝你吩咐我，我就去，去了事情就成了，阿们吧。所以顺服的结果怎么样？美得无比。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受世界影响太深，这个世界整天讲你要做侠客，而且你要做独行侠，你要怎么怎么牛，然后怎么怎么酷，所以我们总是觉得顺服是一个很弱的，很不好的，很没有办法。我们经常是没办法的时候才顺服，同意不同意？我们是自己这个方法也试了，那个方法也试了，然后不知道撞了多少个墙了，最后哎呀，撞的头受不了了，主啊，我的墙都把我头快撞坏了，主，我现在绝对顺服你。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不是的，你去看圣经，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成就的事情远超过你用你能力做的事情。阿们吧。我们今天去顺服上帝，上帝能不能用我们做大事？一样的，一样的。所以我们经常追古人，说哎呀，伟大的新兴伟人，摩西、保罗、彼得、奥古斯丁、马丁路德、戴德生，然后到我们自己了，哎，一代不如一代啊。你为什么不去顺服上帝呢？你去顺服上帝，上帝的膀臂缩短了吗？没有啊。所以你顺服上帝，上帝在你身上，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做伟大的工作，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因为顺服的结果极美。我们就是因为哎呀不行了，算了，不听上帝的，所以你不顺服当然不经历神迹了，你不顺服当然不能经历顺服所带来的美事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讲，你去看那个经文，七处经文都强调以色列人照着上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做，事情就成了。当一个人顺服上帝，很做奇妙的事情；当一群人顺服上帝，会做更大的事情。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去晓得，真的是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看得胜的确据，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去做，然后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就是你看到以色列人把工作做成了没有啊？做成了，是吧？做成了。然后摩西在这里奉主的名怎么样子呢？去祝福他们，去祝福他们，然后他们就经历上帝给他们那种丰盛的恩典，还有奇妙的带领，然后上帝也给他们很大的一个得胜。那么我们就要去好思想一下，我们就要去明白一下，就是我们看看这个得胜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怎样得胜的确据，就是以色列人怎么得胜的，我们要在其中去抓一些得胜的道理出来，对吧？那我说关于得胜的确据，我讲三个点。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信靠顺服的必然得胜。我们信靠顺服上帝的必然得胜。 你要去明白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是顺服，我再讲多一点关于什么是顺服。我们说顺服的本质不是说我领受了上帝的命令，然后用我的能力去做事情。顺服的本质是完全依靠上帝，让上帝借着我去做工。所以顺服的一定得胜。我再讲一遍，顺服的本质是要完全依靠上帝，让上帝借着我来做工。当上帝使用你做工的时候，成不成？一定成。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 我这儿没有哈，这个哎，我拿一支笔。假设我这里有一支笔，放在我手里，我去画画，我画得很普通。假设这支笔给了一个全世界现在最厉害的画家，他拿了这根普通的笔，能不能做出名画来？能。你是不是普通的笔？你是不是普通的笔？是的。但是你这根笔如果放在上帝的手里，上帝用你作画，结果是什么？
名画。
一定得胜，一定是做出最美的画来。阿们吧。所以什么是顺服？顺服不是我领受了上帝的命令，然后我拼命去做，我把上帝要给我做的事情我做成，这叫骄傲。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是前面愿意顺服，后面就靠自己。所以保罗也批评你们靠圣灵入门又靠肉体成全啊。你知道吗？好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哎呀，我祷告明白了，上帝让我做这件事情，然后把上帝丢开自己去做。不是的，顺服的真意就是我祷告上帝，我知道上帝要做什么的时候，我知道上帝要让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完全依靠上帝，让上帝使用我来做事情。所以我再糟糕，我再软弱，在上帝的手中他一定会做成什么呀？做成伟大的工作。你明白吗？所以什么人必然得胜？信靠顺服上帝的，让上帝使用我的人必然得胜。阿们吧。你要晓得，你要明白，这是我们讲的说得胜的确据。第一个就是信靠上帝，我顺服上帝，你不用担心了。你别，有些人说，哎呀，你学历这么低，哎呀，你钱这么少，哎呀，你体力不够好，哎呀，我看你脑子不太灵光，我看你说话也不够快啊，不行不行，口才不行，能力不行。你不要管这些，你只要把自己交给上帝，主啊，求你使用我，对吧？上帝就使用你去做他才能做的事情。还记不记得摩西，上帝在这个荆棘火焰当中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一开始也是这样说的，主说我叫你去把我的民带出来。摩西说，主啊，我是口拙舌笨的人，我做不了，对吧？上帝就说了一句话，就提醒他说什么，说谁造人的口，谁造人的舌头，谁让人说话，谁让人哑巴，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对吧？你让我使用就行了，我又没让你去做。你以为你真的有能力把几百万以色列人带出来？你没能力的好不好？但是你放在我手里就能做成这个事儿，对不对？你自己拿你那些笔画，画的鬼画符一样，画的难看得很，是吧？只会画小鸡啄米，对吧？我给你画的是百凤朝鸣，对吧？这不一样的，我才能做名画。你什么是顺服？顺服就是你自己要有主动的意识，完全依靠上帝。你有一个主动的意识，说主啊，你使用我来做工，必然得胜。阿们吧。第二个，我说我们要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上帝的工作必然得胜，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上帝的工作失败？不可能，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抓住一个秘诀。你想不想？你想做一个 loser， 就是我们说你想做一个失败者，还想做一个成功者？你肯定想做一个成功者。成功者的秘诀是什么？世界上面就教你说，成功者的秘诀就是从小学的时候就做学霸，中学的时候呢要这样子，然后大学的时候要那样子，然后你就 OK 了。这是世界的声音。其实世界上面这些东西经常讲的人自己都做不到。你知道那些成功学大师就是忽悠人赚钱，他都没正正经经把工作做好。但是我们去看圣经，圣经上面教我们一个怎么样真正得胜的方法，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上帝的工作一定得胜。所以你要得胜的话，你要干什么？加入上帝的工作，或者你成为上帝的工作。阿们吧。对不对？你加入上帝的工作，所以 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我以前看的时候是看不懂，其实他在教我们这个。他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们经常说耶稣怎么没主动性呢？他为什么讲这些话？其实主在教我们，说主的意思说，你要做成功，你要做正确的事情，你不是自己发动一件事情，而是你加入到上帝的工作里面去。所以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就是我发现了上帝在做这件事情，我加入。上帝正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我加入。上帝正在我们教会当中做门训的工作，我加入。上帝正在我们当中做不再一样的学习，我加入。你明白吗？上帝正在做启发课程，我加入。然后让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得胜在我身上彰显出来。因为上帝的工作怎么样子啊？永不失败。上帝的工作一定会成功。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再讲以色列人建的是会幕，上帝建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读哥林多后书13章的时候，特别有一个经文，那我们现在不读了，因为刚才大家读过，说我们是上帝建造的什么呀？灵宫。以色列人造会幕，以色列人很软弱，他们只不过听上帝吩咐就把会幕造成了。上帝要建的灵宫指的是谁啊？指的是我们。请问以色列人会幕都造成了，上帝建造我们会不会失败？不会。所以你明白吗？基督徒的一个信心就来自于此。我跟你讲，有些基督徒讲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讲自信，我说基督徒一定要讲自信。说梁弟兄，我们是靠上帝的人，怎么可以讲自信呢？我跟你讲，基督徒的自信和世人的自信不一样。世人的自信根基在自己身上，说我这个人呐、为人正直，我这个人呐、能力很强，我这个人呐、口才很好，所以这件事情我能做成，这叫自信。基督徒的自信来自于什么？我是上帝所塑造的，上帝在塑造我，上帝在祝福我，上帝要使用我，所以我对自己不绝望。你明白吗？这个自信跟那个自信用的词儿是一样，根基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根基是我自己，这个根基呢是塑造我的上帝。以色列会幕都造成了，上帝造我会造不成？你明白这个道理？一个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成为这个世界里面最自信的人，而且不自负。为什么不自负？因为是上帝做的工作。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的挑战，我们出现了艰难，出现了软弱的时候，我们永不放弃。我对我自己也绝不放弃。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塑造我，因为上帝在我身上有工作。阿们吧。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0节讲的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新约圣经以弗所书2章10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我们新约的216页，以弗所书2章10节，以弗所书2章10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注意啊，我让大家看这个主要是在前面上半句，说我们原是什么？他的工作。这个他指的是谁？上帝。你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会不会失败？不会。所以你要有信心。魔鬼经常跟你说，你这么糟糕，你这么软弱，你的原生家庭很有问题的，你的成长背景很有问题的，你的知识结构很差的，别想了。然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我发现基督徒好可怜，基督徒听魔鬼的话听得可认真了，一听就听心里，然后读圣经读了好几百遍就不入心，然后就哎呀，对呀，说的有道理，嗯，算了，不干了。不是的，你是谁的工作？你是神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会失败吗？不会啊。所以上帝一定可以使用我做成大事。就像我们讲到说，我们很喜欢讲那个艾伟德， 艾维德是被戴德生的内地会给拒掉的，你知道吗？他想来中国宣教，内地会那时候影响已经很大了，他申请说我去中国宣教，然后内地会可以啊，给你做培训，语言培训，什么培训，培训完了以后说不行，你的考试成绩太差，是你这个语言没恩赐，你去中国你又小小，因为他只有1.5米，说你小小身，看你的小身板也比较单薄，不行不行，我们拆你，不能拆你去。但是艾伟德知道这上帝让他去，他就去了，然后他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他就去到山西阳城那个地方，然后去到开八福客栈里面，让很多人信主，还带着100多个孤儿渡过黄河，躲过日本人的追杀，厉害不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谁的工作啊？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哎呀，艾伟德太伟大了，我比不了他，是你比不了他，但是感动艾伟德、使用艾伟德的上帝，也是感动你、使用你的上帝，阿们吧。所以我们讲这里，艾伟德过黄河的时候，其实也经历这样的软弱。他到黄河边的时候，觉得完了，我这100多个孤儿，日本兵就后面马上追来，我死翘翘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他第一个带着信主那个大女孩就跟他讲说，你不是跟我们讲过吗？上帝不是把红海都分开了吗？然后艾伟德那个时候太艰难了，你知道，所以伟大的信徒也有软弱的时候，说但是我不是摩西呀、啊、他说我不是摩西呀、啊、但是这个小女孩就很有意思，圣灵就感动他说，你不是摩西，但上帝还是上帝呀、啊、所以艾伟德好吧，那我们祷告吧，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了你知道吗，黄河分开了吗？没有，他们祷告完了，来了军舰来了，有军队过来看，一个外国女人带着100多个孩子，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就讲了，说我们从山西阳城我们逃出来，因为日本兵要追杀我们，我要把这些孩子带到西安，就带到，因为那时候宋美龄在西安有搞一个孤儿院，我要把他们带过去。然后军官听了以后非常感动，马上他们军舰运了4趟，把所有人都运过去了，对吧？我们是谁的工作啊？我们是神的工作。所以不要老是看你的软弱，不要老是看环境的拦阻，要看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必然得胜。以色列为什么能把会幕建起来？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工作。阿们吧。然后我们最后一点要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最后一点要看到的是上帝的祝福胜过一切的咒诅。就是当最后的时候，那么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完了，然后就奉主的名祝福以色列人。其实摩西祝福以色列人，就是上帝在祝福以色列人。阿们吧。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上帝的祝福胜过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咒诅。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太害怕咒诅，哇，有人咒诅过我们的家族，还有人甚至请了灵婆，请了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教鬼的，可厉害了，大家一说就准，完了，我们家族是受咒诅的。你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不在福音里面扎根，还跑到，我们那时候真的有一个姊妹闹这样的笑话，闹什么笑话，跑回农村干什么，说我要断掉家族咒诅，然后跑到找那些老人家，你告诉我，我爷爷我奶奶原来做过什么坏事，然后我们要一一的认罪。哇，把那些村里面那些人说，哇，信耶稣是这样信的，人家都回来讲爷爷奶奶的好事是什么，你来问爷爷奶奶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其实为什么这么紧张？他爷爷奶奶早都死了了，他为什么这么紧张？怕咒诅，怕咒诅。你忘了上帝的祝福大过一切的咒诅，阿们吧。你有了祝福了，你管什么咒诅啊？你用不用知道所有人曾经咒诅过我什么？你不需要的，因为这一个全都盖过了，阿们吧。上帝的一句祝福就胜过世界上面所有的咒诅。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上帝的一句祝福就胜过世界上面所有的咒诅，而且上帝的祝福胜过世界上面一切的诡计。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诡诈，你不需要担心。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善上要聪明，在恶上要愚拙。就是你不需要，有些人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了解那些人会有什么诡计，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上帝祝福的人，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就会大不一样。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我们刚才讲了戴德生，我再讲最后一个见证，我讲穆勒。其实戴德生被那个信心伟人穆勒所感动，所影响也很大。这个穆勒原来其实品行并不是太好，但是被主感动以后，他专心顺服上帝，有信心的见证。然后他干什么呢？这个穆勒没自己没什么钱，但他给孤儿院，他的一生应该，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有10000甚至20000孤儿被他养大。我们想一想，我们特别今天的中国，你养大一个孩子都很辛苦，是吧？叫你养大20000个，而且你又不是什么亿万富豪。你跟比尔盖茨讲说请你养大20000个孩子，比尔盖茨也哭昏在地上，我跟你讲，哭昏在厕所，他都没把握。但是这个穆勒就是这样，他就顺服上帝，他知道上帝去带领他，所以他就用信心去仰望上帝，他都不去募捐，他只是祷告上帝，然后上帝就借了他做了很大的工作。所以他信心的见证影响到戴德生，所以戴德生他创建内地会的时候，好，我们是信心才会，我们不是筹够了钱我们才能做事情，我们是凭着信心，上帝呼召我们，我们就去做事情，你知道吗？穆勒他在他的自传里面，他曾经讲过，他说我已将自己置于没有钱财剩下的境况之中，而且在此境况之中，我不仅要供给，就是他当时哈，我不仅要供给2100个人的膳食，就是当时他应该有2000多个孤儿，因为他一生应该是养了可能有20000个孤儿，还要给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另外他同时，你知道他还在资助宣教士，你知道他们当时资助多少宣教士，同时还资助了189个在国外的宣教士，然后每年他们还要送出去400万张单张，还要送出去几万本圣经，你看到了吗？然后他还支持100所有这个学校的教育，这得多大的富豪才能做这样的事情？他一分钱都没有，你看到了吗？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顺服上帝、领受上帝祝福的人，胜过一切。当我接受上帝的祝福，当我顺服上帝的呼召，上帝就能够使用我们，完成最不可思议的得胜。所以我们讲圣经里面那些不可思议的神迹，我们说在教会历史当中也不断有不可思议的神迹，阿们吧。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啊？也一定有。像我们教会，我们当然还差得远着呢，但我们也是啊。你看去年疫情，我们真的是看有些数字讲说疫情有不少教会都倒闭了。我们这间教会，我再强调，按照一般人来讲，我们是最容易倒闭的。像我们小小的教会，人也不多，我们又不是，我们两夫妇虽然原来是在广州信主，在广州也服侍，但我们毕竟去郑州服侍了好几年，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外地人，我们又不是带了一群同工，人家别的教会执堂的时候都是20-30个人去值一个堂点，对吧？几个核心同工，我们啥都没有，我们只知道上帝让我们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教会屹立不倒，阿们吧。谁在做上帝的工作？你只要安心在上帝的祝福里面，你只要仰望我们的上帝，他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不改变，因为我们的上帝永远不放弃我们，因为我们的上帝必塑造我们，必更新我们，必引导我们，因为我们的上帝引导我们去顺服他，让我们在顺服当中经历他更大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上帝面前，我们就怎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去常常的感恩，常常的欢呼，常常的赞美他。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那位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一样的上帝，我们在他的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会幕的建成，乃是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乃是因为你永不丢弃你的百姓，你差遣你的圣灵来感动你的子民，去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软弱的以色列人，当他们信而顺服的时候，就能做大事。求主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信而顺服的时候，你也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大事。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因为我们就是你的工作， 我们要借着信而顺服的心加入到你的工作当中，我们就要经历你奇妙的得胜和恩典。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